诸葛亮看瓜。诸葛亮在西城设空城计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，但是据说这个事后呢，诸葛亮的心里也是十分后怕的，想起这件事呢，他头上就会冒冷汗，晚上睡觉也常被噩梦所惊醒。为啥呀？你想，当初那多疑的大将军司马懿在攻陷了街亭之后，率150,000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西城而来，如果他是一个无知鲁莽之辈，只要派出一支兵马杀进城里，那将会有多少人成为其刀下之鬼呀。所以在那段时日呢，诸葛亮是整天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。夫人劝他吧，他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可不劝呢，夫人又于心不忍。思前想后，这一天夫人对诸葛亮说：夫君呐，趁现在公务不忙，我们何不出去走一走，你也可以换一换心境。诸葛亮一听眼睛一亮：呜呼呀，知我者真乃夫人也，我也正想出去走一走。这样吧，我们去你父亲的庄院小住几日，也好重温那里的田园风光。说完就修书向后主告假。说起诸葛亮和他岳父黄承彦的关系，那可非同一般。当初诸葛亮先居南阳卧龙岗之时，两人就是知心好友，也因此结下了这翁婿之交。后来诸葛亮出山，黄承彦常常是苦苦思念，如今女儿和女婿突然回家，叫他如何不高兴呢？黄承彦立即吩咐家人设宴，为这小两口接风洗尘。酒足饭饱之后，翁婿二人便摇着鹅毛扇，说说笑笑地走出庄外，悠悠地散起了步来。走了一程，只见月亮缓缓地从天边升起来，田野里是一片的迷茫，蝈蝈梦语般地叫着。诸葛亮抬头一看，发现不远处有灯光闪烁，他就问道：哦，怎么野地里还有人家呢？黄承彦摆了摆手说：
呵呵呵，不就是咱们家那三亩西瓜地吗？那是瓜棚里点的灯。说来也有些奇呀，这地里长的瓜呀就是好吃，又甜又解渴，在这一带那是出了名的，可就是要隔3年才能种一茬。眼下正是收瓜的时节，瓜棚里总得叫人去看着点吧。
诸葛亮一听嘿嘿的一笑，摇了摇手里的鹅毛扇说：小婿有一请求，不知岳父大人能否应允？黄承彦笑了：
哎呀，这一家人还谈什么求不求的，有话尽管说。
诸葛亮于是说：小婿请求岳父大人应允，从明晚起由我来看守瓜田。
啊，这……
黄承彦大吃一惊：
贤婿乃是千金之躯，如何能干此等之事啊？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。
可是诸葛亮的态度是十分的诚恳，他很坚持地说：
哎，小婿本卧龙岗散淡之人，为报答先帝之遇和托孤之恩，才成为这过河的卒子，只有奋力向前，鞠躬尽瘁而已。再说小婿也想独自享受一下这夜晚田园的幽静，看看天象，听听虫鸣，还望岳父应允。
黄承彦沉吟了良久：
那既然贤婿有此雅兴，那就请便吧。
第二天傍晚，黄承彦召回了原先在瓜棚里看瓜的家仆，又亲自将这瓜圃睡床的凉席给换了，而且还特地的备了新被，
临走时候还特意给诸葛亮留下了一柄宝剑。这天晚上，月亮很久才升起来，天上有着薄云，月光显得十分的朦胧，瓜地里的秋虫和远处的狗要是叫起来，显得都是梦悠悠的。诸葛亮在瓜棚里坐不住，就走出这瓜棚，顺着瓜田中的小路溜达了起来。他仰头看天，月亮和星星在空中是若隐若现，只有那翻飞的蝙蝠在瓜田的上空盘旋。阵阵夜风吹来，瓜藤叶沙沙地响成一片。在这久违的浓浓的田园气息着包围中，诸葛亮只觉得是心旷神怡。这时候，诸葛亮突然想起来自己击退司马懿150,000大军的事情。他心想，如果这瓜棚里空无一人，风灯高挂，宝剑高悬，那么即使有来着偷瓜的贼人，也是万万不敢动手。他们一准会想，这看瓜人学诸葛亮摆下空城计，看瓜人肯定是藏在哪个角落里，就等着在捉他们。想到这里，诸葛亮不由微微的一笑，他果真走进瓜棚，把这宝剑高高的挂起来，随后就轻手轻脚地走出瓜地，回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吃罢了早饭，诸葛亮想去瓜地看一看，还没等走到地边，就见岳父黄承衍已经在那儿了。诸葛亮心里很有些得意，嘴上却说，哦，看来岳父大人是不放心小婿来看瓜了。黄承衍连忙应道，哎，哪里哪里呀，贤婿看瓜，老夫岂有不放心之理。可是等诸葛亮走到瓜地里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只见地里的西瓜被踩的是乱七八糟，瓜棚里更是一片狼藉，新被子不知去了哪儿，新凉席上满是黏糊糊的瓜汁儿，半生的西瓜散乱一地，那柄宝剑自然成了切瓜的刀具了。怎么这一夜之间，瓜地里竟然成了这般的模样啊？诸葛亮愣住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黄承衍看着诸葛亮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忽然拍手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哈，真是感谢贤婿给老夫上了一课，想我黄某一生是行善积德，邻里有个难处，我从来都是倾力相助，对庄里人也都是相敬如宾的。就说这几亩瓜地，先前摘下的那些西瓜，大多也都是送给邻里乡亲们去分享，很少到市上去卖的。可是竟然想不到，竟也有着泼皮无赖前来祸害于我。贤婿这是在告诫老夫，以后切不可好心地对待这些泼皮无赖之流。也好，破费几个西瓜却买了个教训，真是太值得了。诸葛亮哪里还受得了这黄承衍这般夸赞，连忙是一躬到底，哎呀，惭愧惭愧，这是小婿的罪过呀。小婿本想150,000大军都能被那空城计吓退，何况小小几个偷瓜贼呢，看来这兵法只能对付司马懿呀，因为他是大将军，如果司马懿也是泼皮之辈，那么小婿和弟兄们的性命只怕早已休矣。黄承衍一听，连忙安慰诸葛亮，哎，贤婿不必多说了，区区几个西瓜能买来你我如此深刻教训，真可谓是小事而多得，值得值得呀。诸葛亮于是便对黄承衍拱手说，小婿这回是想出来走一走散散心，所以不敢久留， 眼下正是征战的好时机，如蜀不攻魏，魏也必然会来犯蜀。我想明天一早就启程回汉中，还望岳父大人应允。
黄承彦一听，连连点头：
大丈夫不能为亲情而误天下事，你们能够回来看一看，我就高兴不已。贤婿要回汉中，老夫焉敢阻挡啊！
于是，在第二天清晨，诸葛亮和夫人就搭乘着一车回到汉中去了。
诸葛亮的这段轶事，罗贯中无从知晓，所以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自然也就没有这段小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